露在外面。
它那个南方的蚊子就很多啊，所以呢，很多的蚊子看到这个小孩子这个细皮嫩肉的，都喜欢去咬这个小孩子啊。哎，这个吴猛他就很孝顺啊，他睡在他父母旁边，他就不赶那些蚊子走啊，因为他觉得把这些蚊子赶走以后呢，这个蚊子就要去咬他的父母啊，知蚊饱血啊这个故事啊，让我们看到这个他真的是一个大孝子，8岁啊，现在我们可能看不到这样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父母宁愿受罪。受苦也不愿意让孩子受一点点的委屈这个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其实不是中国在格林的童话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好，那个故事的题目很有意思，那个故事的题目叫祖父和孙子但是呢，这个故事起到最关键的传承作用的这个人，却是中间那位的父亲，爷爷眼睛花，耳朵背坐着的时候呢双腿还不断的发抖吃饭的时候连这个汤勺都拿不稳常常把饭菜撒在餐桌上。这个父亲和他的媳妇就嫌弃他。就嫌弃他他们给他一个打不破的木碗在格林童话当中还专门给爷爷找一个角落，让他在那里吃饭孙子也一天一天的长大有一天那个父母就看到这个孙子在地上捡那个木片就问这个孙子：“你捡这些木片干什么？”那孙子就回答他的父母说。我要做一个木碗等到你们像爷爷那样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木碗送给你们。孝敬父母，在十诫的当中是第5条的诫命十诫是上帝用指头写在2块石板上的那这2块石板怎么写呢？其实圣经没有具体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有一种说法是。这2块石板是一模一样的，上面都有10条诫命一式两份这个在古代双方立约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还有，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通常认为的是这个十诫拆分成2个部分前面4条诫命和后面的。6条诫命那通常我们分成2个部分的依据，就是因为前面这4条诫命是谈到关于人和神的关系后面这个6条的诫命就谈到人和人的关系那在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条诫命第5条的诫命，就是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诫命当中的第1条可见这条诫命在十诫当中的重要的地位当孝敬父母这个词孝敬这个词，中文译本翻成孝敬特别是孝这个中文的字是比较特别的在英文在其他语言当中很难有相同的一个字那英文圣经把这句经文呢就翻译成。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Honor 这个词好像跟孝敬的，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又有一点不同的这个专注在不同的这个方面。Honor 更专注在尊崇尊敬荣耀这样的一个意思里面希伯来文这个原文当中kabar 这个词的字根呢，它更多的是在这个。重量加重重量尊重敬重这样的一个意思当中但是我们中文圣经就翻译成孝敬父母这个词 Kabar 这个希伯来原文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当中更多的地方是用在人对上帝的这个关系当中，人对上帝的尊崇、啊、当孝敬你的父母，当尊崇你的父母，荣耀你的父母、啊、似乎在这里告诉我们、啊、要用荣耀上帝、啊、尊崇上帝那样的方式来尊敬和敬重、啊、我们的父母、啊、父母不可能、啊、我父母怎么能够等同于上帝呢、啊、父母当然不能等同于上帝、啊，但是在圣经当中，父母是上帝在家庭在地上给子女所设立的代表、啊、儿女在家要孝敬父母，用这样的方法来学习尊崇上帝以及尊敬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代表、啊、那么父母怎么样去、啊、代表这个上帝、啊、首先很明显的就是父母是生养子女的、啊、自从上帝、啊、用泥土造了亚当和夏娃之后、啊、再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之后、啊、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上帝用一个泥给我们捏出来的、啊、上帝不再直接用泥土、啊、再来、啊、再造人了，上帝把生养儿女的责任就交给了父母、上帝在造完这个亚当和夏娃之后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啊、遍满地面。上帝如今是借着我们的父母创造了儿女、啊、也让、父母不单是生我们，还承担起养育子女的这个责任、啊、所以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上帝也是委托父母成为他地上的代表，生育并抚养我们、啊、当我们摔跤受伤的时候、啊、父母也会来帮我们包扎伤口、啊、他们同样如同上帝的代表、啊、来爱我们、啊、不但是生养，父母还承担起管教子女的责任、啊、当我们小的时候做错事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受到父母的管教、啊、所以父母是孩子对上帝的一个初步的概念，也是小孩子可以在地上来学习如何敬畏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啊、我们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啊、在曾子、啊、曾经这样说，他说大孝尊亲、啊、其次父母，其下能养、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孝敬父母最高的级别就是要 尊敬、啊、尊敬你的父母，那其次呢就是不让你的父母受到羞辱， 再下面最基本的是要奉养你的父母，供应他们的需要、啊、其实这个和我们圣经的教导是不谋而合的、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谈到、在处理教会当中的、寡妇的时候、他当然这个教会中的寡妇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子女都没有了，那么教会就理当、承担起照顾他们的责任，但是保罗说如果寡妇有儿女或者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啊、便叫他们先在自己的家中学着行孝，学习行孝报答亲恩、啊、这因为这是在神的面前可悦纳的、啊、学习行孝那这是在神的面前可悦纳的、啊、然后接下来保罗说人如果不看顾自己的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啊、保罗的教导很清楚、啊、所以孝敬父母最基本的一个层面就是要奉养，要提供父母的需要，无论是在物质上、啊、还是在精神上、啊、我们的父母年纪都大了，他们也需要有人跟他们说说话，有感情上的交流、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养老的制度已经很健全了啊。我相信一般的父母，很多的父母都不需要啊，子女在物质上或者在经济上啊，给他们奉养啊。甚至有的我看到很多的家庭啊，这个爷爷奶奶的退休工资还多出来给啊贴补啊给子女的。但是如果啊，我说如果你的父母在物质上还有缺乏啊，或者在精神上有需要的话，那么作为子女的要尽量的去满足他们，报答亲恩啊，因为这是在神面前可悦纳的啊，这就是孝敬啊父母最基本的层面啊。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说你们要学习这样做啊？那更深层的含义是什么呢？在孝敬父母的功课当中，我们基督徒首先要学习的就是要感恩，要感恩啊。如果你的身体某一个部位啊出现一些疼痛的话呢，啊，你去医院看急诊啊，无论你的手受伤、头部碰，那医生首先就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的疼痛的指数是多少？啊，在急诊的门口，你们如果去过啊，零到十啊是多少？如果你说是五，那你就排队先排一下啊。如果你说是九，那就他又给你快一点的让你去啊看医生啊。那这个母亲分娩的疼痛指数是十啊，造成残疾只有八，被啊棍棒击打啊只有五啊，所以我们可想而知，母亲在分娩婴儿的时候啊，我们的母亲在生我们的时候，她要承受很多的肉体上的痛苦啊。还在网上有一个我查到一个，他说有一份的职业啊，他需要会打扫清洁，要会做饭，要会开车，要负责安全的接送，还要学习服装的搭配，还要有家庭作业的辅导能力，这个工作没有假期，还需要加班，最重要的是没有薪水，谁会去做？只有一个人，就是母亲，母亲，当然父亲也会。在母亲的眼里，真的，孩子永远是第一位的。晚餐的时候，当这个家里面有你非常喜欢吃的那个韭菜水饺啊，你吃了一些，然后你还想吃，那母亲就看到儿子没回来，就跟你讲：“哎呀，你先别吃了，留着给儿子吃。”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最爱你的人是我，那一句话是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孩子在母亲的眼里永远是第一位的，报答养育之恩天经地义啊。孝敬父母难道还需要放在这个诫命当中，还放在十诫人与人关系的第一条啊？为什么要有诫命？为什么要有十诫啊？为什么要有律法？律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啊，就是要让人知道你是一个罪人。格林童话，刚才我们讲到爷爷和孙子的故事啊，可能你会觉得啊，我不会这样，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我讲一个我听来的故事啊，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里面啊，有一位父亲和他的儿子还有孙子在一起住在一起啊，他们全家每天晚上一起用餐啊，其乐融融。一年一年过去了，老父亲的身体也是逐渐的衰弱，因为年纪老了所以在家里面也帮不了什么忙了，他的双手有开始慢慢的发抖， 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都拿不稳这个筷子和碗，还会把这个食物撒在餐桌上，甚至掉在那个漂亮的这个地毯上面。孙子明年就要高考了，所以全家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孙子的身上，大家都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那有一天父亲的手就抖得很厉害，不小心把碗也打破了，饭菜也撒了一地。儿子就很生气，他很无奈地看着他的爸爸，他说，哎呀，我实在受不了，你能不能稍微注意一点，管一管你自己呢？要不然你就回你自己的房间吃饭好了，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孙子，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儿子也为这个父亲准备了一个 打不破的塑料的碗给他，然后每次吃饭的时候呢，儿子就把饭菜盛了给送到这个父亲的房间里面，听着也不错，看着也很不错，但是因为老父亲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用餐去吃饭，他就很寂寞，晚餐的时候的确餐桌上是安静了很多，也干净了很多，但是这位老父亲他却独自的留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孤独的也很寂寞，但他也没有说什么，他也不想惹儿子和媳妇不开心，几个礼拜之后呢，这个孙子他要报考那个艺术学院，他在做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碗，然后这位年轻的爸爸就问这个儿子，你打算用这个碗做什么呢？儿子说，这个碗我是要送给你的。爸爸看了以后很开心，他说，这个碗做得非常的漂亮，我们可以用来装水果。这个孙子就回答他的父亲说，这个碗我现在还不能给你，我要等你老了，手开始发抖了，我再把这个漂亮的碗拿出来，你可以用它在你自己的房间里面享受你的美食。那个爸爸听完之后，他一语不发地走了，他来到了自己父亲的房间，他对他的爸爸说，爸爸，我很抱歉，我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你从小照顾我，我小的时候也是把饭菜撒在桌上，也是把碗会打破，但是你从来没有把我赶到我自己的房间去吃饭，但是现在我却如此的待你。那天晚上，这个爷爷又回到了餐桌上，和全家一起吃饭，虽然还是很吵闹，还是把饭菜撒了一地，虽然没有那么安静，但是那天那位年轻的爸爸他似乎懂得了这第五条的诫命，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孝敬父母，首先我们要学习感恩，因为父母对子女所付出的那一种牺牲的爱，那种无条件的爱，无论是在身体上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这个是2011年的加拿大的刊物Money Sense 的统计他说平均每年抚养孩子的费用大概是12000块他是平均如果你把这个孩子抚养到18岁大概一共要24万加币真的不少。所以 我也是在看我这个之前我的皮钱家也是很厚，现在我钱家里面就剩下照片了，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抚养一个孩子，父母要付出的很多，金钱的、物质的、精神的。耶稣的榜样在哪里？在十字架上，耶稣在临死之前 耶稣指着他所爱的门徒约翰，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那圣经的经文接下来就是约翰就接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到他自己家里去了。耶稣在临死之前，他都没有忘记把奉养母亲的责任交给了他最爱的那个门徒。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啊！我们刚才念的第二部分的经文是在生命记这个十诫的诫命当中啊，它这个经文多了一句啊，就是使你得福啊。他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啊，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啊。律法让人知罪啊，同样我们遵守神的律法，就会得到神的祝福。那我们一听到福这个字啊，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金元宝啊，这个金子或者说长寿啊。所以保罗在应用这一句的经文里面，他就写得更通俗啊。他说六章一到三节，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啊。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在这里圣经的解释上就出现了一个难题，就是在世长寿啊。那我们看我们的历史啊，或者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人，有些人孝顺父母，但他好像没有长寿啊。那有些人不是很孝顺父母，但是他却很长寿啊。那么是不是神的应许啊落空啊？如果不是，那如何来解释这一节的经文啊？什么叫得以长久啊，或者说在世长寿啊？首先我们看十诫的这一条经文啊，是针对当时以色列民这个国家和民族这个层面啊。一个国家有健全的家庭的制度啊，是这个国家可否长治久安的基础啊。如果这个国家的家庭制度崩溃啊，国家就会败落啊。我们知道家庭是组成国家的一个基本的单位没有这个孝敬父母，没有正常的这个家庭的次序啊，家庭就不能够稳定啊。没有稳定的家庭，国家就不能够稳定啊。家庭制度的健全是能否这个长久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一个基础啊。那我们看到啊，这个世界上啊，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啊，我们中国是其中的一个，其他三个都没有了啊，是古巴比伦啊，印度啊，它不是印度，它是古印度，跟印度是你去看是完全不同的啊，古印度，还有一个是古埃及啊，也是跟现在的埃及是不同的，唯独中国这五千年的文明一直被传承了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啊？这或许是上帝透过百善孝为先啊，来祝福中国这个地方。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为我们的祖国来祷告啊，继续的把这个家庭放在第一位啊，不要被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春风啊，带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要看那些的钱财，看那些的名利，重过我们的家庭啊。得以长久，在世长寿，在十诫当中啊，这前面它有一个的定语啊，那就是经文说，在耶和华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的地上的时间，我们的生命，一方面取决于时间的长短，但是更重要的也在乎我们生活的质量。 你我的生命如同一本书，不仅仅在乎书本的长度，更在乎的是它的内容和它的价值。孝敬父母当然不单单是奉养，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经文当中，他讲到你们做儿女的，红颜色的不太容易看下去，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听从父母，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但要学习感恩，我们也要学习听从，学习顺服，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经文中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凡事听从，英文说 in everything，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加了一个，条件，在主里听从父母。弟兄姐妹千万要注意，在主里听从父母，在这里保罗要教导我们的是听从父母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保罗不是在教导我们我们可以不听从父母的借口和理由，这两个是有分别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听从父母根本不是在不在主里的问题，我们就是觉得父母老了，他们不懂，跟不上时代，他们已经out 了，他们已经不懂了，没有我们懂得多，我们就失去了对他们的尊重和听从，我们觉得我们的翅膀硬了，其实不是翅膀硬了，是我们的心硬了。在这一点上耶稣也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在福音书当中唯一记载了耶稣一个童年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耶稣12岁那一年，在温哥华我们12岁的孩子好像是被认为比较可以独立一点，可以一个人做一些事，单独的决定。那耶稣在12岁那一年跟着父母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守了节期之后父母回去的时候，耶稣却还是留在那个圣殿里面，后来他的父亲约瑟和玛利亚找不到他，就很着急，就赶回到圣殿，在圣殿里找到了耶稣，然后问他，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回家，耶稣怎么回答，你们为什么找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天父的事为念吗？约瑟和玛利亚就根本就不懂，他真的不懂，他们不明白。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也是可能真的不明白，那些电脑那些 iPad 微信 Zoom 更加不懂。但是面对父母的不明白，耶稣的反应呢，耶稣说，你们不懂你们不明白是吗？他不会这么说，耶稣说，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服他们，顺从父母，然后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所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父母不明白不会影响我们来顺从他们，来尊敬他们，当然我们会和我们的父母来沟通，来讨论，告诉他们我们的想法，消除一些的误会，但是如果不是在原则性的问题，保罗在这里讲要在主里，很多的时候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学习顺从。顺服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品格，的确我们的父母都不完全，我们有千百条理由我们可以不听他们，不顺从他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可能还没有信主，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顺从父母，尊敬他们，周围的人所看到的是我们的生命品格多过父母的缺点。当我们顺从我们的父母，在我们不完美的父母当中，我们依然来顺服，而展现出 我们基督徒那个美好的生命的品格，那基督的香气。反过来说，当我们不顺服，不尊敬父母，有的时候甚至开始说父母的不是的时候，更多的是暴露出我们的生命的状况。对待父母，我们不需要言听计从，也不需要，不是一定要，百依百顺，但是我们同样不影响我们尊敬他们，孝敬他们。我们可以和我们的父母，交流不同的意见，在不同的意见当中彼此的尊重，这是合一的基础。在不同的意见当中懂得彼此的尊重，这是合一的基础。在教会是这样，在家庭也是如此。耶稣用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来回应，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告诉耶稣，我们的奉献，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奉献都已经叫到圣殿了，就已经奉献给上帝了，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再孝敬父母，交托给上帝吧，用割耳板，这样的借口来逃避做儿女的责任。我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教会的，牧者传道人，耶稣的这个教导给了我很多的提醒。我想传道人很多的时候因着神的呼召来，服侍教会，我们通常有一句话，叫，我，照看神的家，神就照看我的家。这句话听上去很美，我为上帝奉献一切，然后神就会来照看我的家。但圣经上不是这么讲，服侍教会不是不照看自己家庭的理由，圣经讲的是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够去照顾神的教会呢？家庭稳固，国家才能稳固，家庭健康，教会才能够健康。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是必须要去面对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引用创世纪的经文，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后，我们一方面要照顾我们的小家庭，还有要孝敬父母，现在结婚就变成两个父母，四个老人，怎么能够忠孝，两全，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在告诉我们忠孝，不能够两全，但是我告诉你，圣经在圣经的价值观里面，忠孝是不能够分隔的，在神的国度里面忠孝是不能够分隔的，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在孝敬父母这条诫命上来学习感恩，学习顺服，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品格。我们读圣经要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读圣经也要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孝敬父母，这一句经文，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借着孝敬父母使父母能够得到尊荣，这也是神给我们遵行他诫命的美好的应许，但是如果违背他的诫命，后果是非常严重，在圣经当中记载很多的经文，特别是在利未记当中，讲到咒骂父母的必被致死，打父母的必被致死，很多的经文，所以无论在言语上还是在行动上，圣经，都是在这样，警告，警示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会得到神的祝福，然而违背神的诫命后果非常的严重。大卫是，最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在撒母耳记的记载，当中，因为扫罗王违背了 耶和华的命令啊，所以耶和华就这个命令这个先知撒母耳重新高立一个新的王来代替扫罗啊。那撒母耳就按照神的吩咐来到这个大卫的父亲的家啊，耶西的家里面啊。这个耶西也是一个，他有八个儿子啊。这个撒母耳带了很多的祭肉啊，一起请耶西一家人来吃。结果这个耶西这八个儿子就看不起那个大卫，带了七个儿子跟他们一起吃，那个大卫就把他放在这个外面，叫他还是在那儿放羊。我想啊，我们有的时候子女都会说父母偏心啊，他这个大卫啊的这个耶西偏心啊，对七个儿子那么好，对大卫那么不好。耶西的儿子一个一个从撒母耳面前走过去，不过上帝挑选的却是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吃祭肉的大卫。有的时候父亲父母不完全，他们可能不一定做到100%的公平，但是我们的天父他不会忘记我们。面对这个耶西这个厚此薄彼的父亲，大卫没有任何的怨言啊，却还是顺服。大卫不但如此对他自己的父亲啊，他对他的岳父啊同样是顺服。他的岳父扫罗对他也不好啊，要杀他，千方百计的要杀他。大卫又是如何对待他的岳父？夫妻两人结婚之后，二人成为一体啊，这是上帝给我们进入婚姻的人的祝福啊。我们又可以多了一个对象啊，就是我们配偶的父母，让我们来学习孝敬和顺服。这个功课更难一些啊，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父母孝敬比较容易。对这个公婆就比较困难啊，所以婆媳关系也是千古的难题啊。在婆媳关系当中啊，其实也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个当中没有美好的见证啊，不能够善待配偶的父母，同样会造成夫妻之间很大的伤害啊。所以孝敬父母是上帝给人的祝福，父母是上帝在地上给子女的代表啊，让我们来学习感恩顺服啊。这第五条的诫命啊，当孝敬父母的延伸啊，就是要顺服上帝在社会中所设立的次序。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如果这个权柄是上帝给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来学习顺服。但是如果这个权柄已经超越了上帝赋予他的权柄，那么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孝敬父母，我们不但要听从我们还要让我们的父母欢喜让我们的父母欢喜箴言23章他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耶稣在开始地上服事的时候，当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天父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如何让我们的父母快乐每一次参加基督徒的安息礼拜我都会听到儿女们在这个追思礼拜当中讲述父母给他们的恩典对他们表示尊敬怀念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到那一天 我们才说出这些的话，有这样的行动。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学习孝敬父母， honor 他们。弟兄姐妹，每一件你送给你父母的礼物，每一次你对他们的问候，每一个你给他们的电话，甚至每一次你对他们的微笑，都是在 honor 我们的父母，都是在孝敬我们的父母。还有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父母还没有认识耶稣，不是我们不可以听从顺服他们的理由，反而要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也盼望我们的父母和我们将来有一天可以在天上再一次的相聚。孝敬你的父母， 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父亲和爱我们的母亲，让我们可以被爱被管教，让我们也可以来学习孝敬他们，学习感恩，学习顺服，学习来荣耀他们，以至于我们也可以借着孝敬我们的父母，可以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天父，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求你祝福我们和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可以在你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